但这个呢，永恒的价值里面呢，有五个小点，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永恒的价值是什么？谁能决定永恒的价值？生命的展现才是永恒。那么第四点，那个主权的问题，那我们也是一个呼召，听他呼召。那最后是一个彰显神的荣耀。先从第一个开始吧。永恒的价值是什么呢？如果我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短暂的成就，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值得吗？因为工作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也要付出青春。因为有的人我听了，他一辈子只是打一份工，对吧？为了这家公司，特别以前日本的，他们的企业都是这样的啊。他们的一生的奉献在那一家公司里面，我们要付出时间，付出精神，最关键是付出健康，还有家庭。有多少人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健康没了，家庭也毁了？那这种东西，这值得吗？因为就算你赚的那个钱，你能买回那些健康吗？你能买回那个家庭吗？因为特别是有一些，我记得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有很多人回到内地里面工作，可能就星期一到星期五回到深圳、东莞、广州那些地方，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才回到那里，那又出现了很多的不同的婚外情啊，就是家庭里面聚少的离多啊，这种很多的那些问题。然后有了一些连最后连家庭都没有，那我们都问了这些短暂的那个有意义吗？如果真的单单是为了工作，但最惨的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因为健康里面我们是没办法买回来的。如果有一些疾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长期的病患，现在好像是普遍是吗？我有三高，我是什么时候有三高呢？我是从我2013年的时候，11年前，我进了一家学校，香港理工大学，那个压力超大。但我估计我某一些原因是因为遗传，因为我父母都有，糖尿的那些。但后来胆固醇啊、血压高啊那些都好像套餐一样，三高嘛套餐过来，所以值得吗？我现在还在。天天都吃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希望你没有长期病患。因为知道你对那个心血管那些都非常不好。那时候我还记得，因为在那个工作里面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是那家学校里面的压力非常大，那就引发了那些都出来了。但能买回来吗？没办法，现在只能我跟医生谈了，医生说没有啊，有的吃药也是幸福啊。吃到走的那一天，最起码有的吃，是吗？你的病还可以治，只能这样看淡。但真的值得吗？那永恒的价值是谁来定呢？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只有神。所以，我们信徒的来说，我们要花时间来去研读圣经，因为我们要用他的那个衡量标准，才是成为我们在地上面的那个生活。因为他关心的、注重的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是什么。他要我们去享受他给予我们的祝福，已经给了我们。他的应许没有一项是落空的，只不过我们会不会去 redeem，是吧？我们会不会去实践？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走出这一步？所以刚才经常反复的问你们，其实今天不是知识里面的，知识的层面里面是，我觉得可能占了很少的部分，是你听了以后，你领受了以后，你有没有走，就是实践出来，take action，这个才是最最最重要。我们所做的，有一天都会过去，都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品格可以存到永远，因此我们要认真思想的人工作在永恒中应该有什么意义呢？那殷勤人手必掌权，懒惰人必服。 这里呢，其实有一个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就说了，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了。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是保罗，这是使徒保罗里面。现在不是流行躺平吗？这是不是躺平啊？不肯做工啊！我们现在问这些年轻人，他什么都不做。因为我这几个礼拜之前，我从杭州回来，因为我学校派我到杭州里面一所学校，他说你们去教书，那我很想去，因为我已经有19年以后没回国内，5年没回内地，所以我很想去，特别是接触一些年轻人，跟他们。就是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想法，你就会知道要多多为他们祷告，因为现在他们，你问他们有什么盼望，有什么将来的理想，没有。我问他那你干嘛要读这个课程呢？他是我们就是中方的学院，跟我们厦大理工的合作的那个，没有，父母要我读啊。那你读完以后呢，还没想得这么远。上课的时候呢，没有像你们那么专心的，在后面里面游戏机，我在上课，那我是比较自由的那些，我也不干涉，是吗？但当然我会关心他们是，其实跟他们聊天，你就发觉他们是没有人生的目标，他们就愿意什么都不做，反正他们不缺钱，家里都有，又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你手停口停是吗？他们没有，就躺平好了。而且他们可能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太极端，因为在高考的时候太辛苦了。然后就香港人一样，你在那个会考 DSE 里面太辛苦，因为到大学里面他就什么都不想去做，也是另外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那你就说了吧，其实我们如果基督徒里面，我们千万不能成为偷懒不做工的人。圣经里面已经教导我们要去工作，因为如果对于那些能够工作但不去做的那些专门去依赖社会福利制度为生的那些懒人，我们没有必要过于仁慈，也没有需要无条件的记住他们。我来加拿大以后，我就很大的一个印象，里面就在红绿灯的时候，我不知道多伦多，最起码在 Edmonton 里面有，在那个叫什么？红绿灯前面，你看那些人都是很年轻的，他们宁可这个很寒冷的那个，还在外面希望你可以给他一些钱，可能那个钱多吧，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华人愿意捐助给他们，通常都是白人会比较多一点。那他们就我不知道他们认为这个是上班吗？我在这个交通灯前面里面问你要钱那个。那这里也教导我们，当然呢，对于这个我们是有原则的，爱心不能滥用，经常都这样提醒的。所以我们要固然我们要凭爱心去彼此相待，但我们的爱心是有原则的，也不纵容罪恶，不鼓励懒惰，也因为这个就变成了溺爱、错爱、糊涂的爱。然后呢，在下面的那个我们就说，安心什么意思呢？要安静工作工，很简单一句话：少说话，多做事。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反过来，多说话，少做事。最起码现在我的观察，我的学校里面那些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聊天的能力，我是真的甘拜下风。他们是可以一个房间聊完以后，会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继续聊。可能这是一个职场的文化，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啊。你做好在这个位置上面最好的，没人去烦扰我，我就把一些事情很好的做完，而且我可以再做另外一个事情。 所以我在，因为可能在香港的那个训练吧，我们一般交完这个考卷，有1000多个学生，我们要求大概要7天的时间就有完成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限里面，我要把它完成掉，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很专心的，真的做到一个屁股都疼的，天天8个小时、9个小时，噼噼噼噼噼噼，因为你要1000多个嘛。但我用这个速度来在这里批考卷呢，他们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一天我就把才30个学生，你怎么可能4个小时你还改不出来吗？但他们可以有能力可以分开3、4天来去改，那每个人不一样，对吗？但是我觉得这里说的安静的意思就是少说话，多做事。我希望大家都是在你的岗位里面。是这样，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叫我们去安静的工作，吃自己的饭。然后呢，下面里面《生命记》里面也就说了，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的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面所办的事赐福于你。原来神那地上从然永不断绝，你们，所以我吩咐你的，总要向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当然，这个是贫穷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是因为人离开了伊甸园以后才有的产物。本来神的设计应该没有贫穷这样的东西，都给你用，随你在哪里都有。啊，因为你一离开了那个伊甸园以后，人不知道什么是贫穷。神当然，神的供应里面就离开里面就开始断绝里面，所以贫穷就出现在人间。然后我们在那里也知道，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吗？所以这里就说明了，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神要求我们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并且刚才圣经里面呢，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当然，刚才也说了，这个爱心不是滥用的，有原则的。当然，我们就说，哎，有一些，比如说，身体有障碍的，或者是年纪已经非常大了，那我们不要跟他再要求他去工作。现在说的那个都是很合理的那些要求。当然是懒惰为最，而且我们刚才说要安静工作，你如果没有在你的那个工作的岗位里面去做好，也是不对的。如果有能力却不工作的，那个就是违背神的命令。下面《生命记》里面5章里面也就说了，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看经文里面，守安息日的条件是什么？是有条件。我们经常会把第7日放得很大。要守安息日，上帝说6日要劳碌的做你一切的工，不能懒惰，不能偷懒，对吧？第7天里面就守圣日，这个是上帝里面的要求。如果我们不知道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讨神喜悦，如果我们不知道工作的成果源自神的恩典和祝福，而非靠我们的努力。当然，如果非信徒的话，他没有这个概念，是吧？但如果你是一个相信耶稣的，有这非常巩固的那个基础的话呢，你应该知道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让我们工作做光做盐，我们是有任务的，我们的工作，我们存留的永恒价值是要求我们要在世间里面上当上世上的盐。见证他的存在，这里不是说了吗？刚才也是马太福音5章那里，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有没有做盐应该要做的功能呢？刚才不是说有2个功能吗？第一个盐可以调和，是吧？第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制造和睦，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杀菌，对，防止那个败坏。我们在那个。如果引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呢，在我们工作里面呢，我们都可以希望就是少一些坏的事情发生， 随着我们的存在，上帝把我们安放在那个地方里面，把应该有的那些价值观都放在我们工作的上面，因为我们要抵抗的是世界上面的那个所谓他们那个价值观，但我们要跟他们分别为圣，我们要过成圣的那种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当基督徒应该当的那个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在工作的场所里面当世上的盐？那今天就问自己，我是否够闲呢？如果你没这个胃的话，就没用了吗？怎么能叫它再闲呢？以后没用就丢在外面给人浅的。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这个就说了，对吧？就是会不会就是处境会不会了？我们是否活出盐的样子？神给我们工作，给我们家庭，需要我们活出我们的生命，让别人看见。谁来看见呢？我们的同事，刚才说我们的下属、我们的上司，在我们工作的环境里面，供应商、客户都能看得见你，应该要能看得见你与众不同才行。如果他看到你跟没有相信你其他的人一模一样的话，那我们要检讨自己。这个呢，我们今天未必会花太多的时间去讲。但我们说，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选择工作，还是回应神的呼召呢？因为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我们以为呼召就是给传道人、给牧师，他们才是听那个呼召。我们一般人不需要，又在分裂出来了。这个其实不对的，应该我们是在我们工作里面，我们也要寻找。我们在寻找神的呼召，他要安放我在那里的。这个呢，就说当我们决定要全职奉献，刚才就这个问题了，是否感到需要呼召？刚才就说了，当然呢，有时候在那个我看到一些神学院献心营，对，希望你去理清，再 verify 究竟你是否听得清清楚楚，上帝对你的呼召。但从事一般工作呢，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我们，其实也是上帝要去呼召我们，是神呼召我们现在那个工作，还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呢？这里的答案是，其实神对每一种工作都有呼召，不单单是传道人，不单单是教牧童工，不是的。因为他要放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是做世上的盐吗？但牧师只是来去帮我们在牧养他的这个羊群，他是教会里面很努力的去工作，但在世界上面，我们怎么去可以覆盖到我们世界还没相信的那些人的群体里面呢？最后靠我们，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是上帝的呼召。当然了，我们这刚才又问一个问题：现在那个工作是自己选择还是上帝呼召你的呢？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就说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稣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了一个做皇的。神呼召的那个撒母耳去高立耶稣的儿子大卫王。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大卫是蒙神呼召的王，但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不同的人都是蒙神呼召，但他们也不是说一定所有的那些。都是做传道人，比如说约瑟，他不是在埃及里面吗？是吗？后来去拯救他的一家，那时候他也不是传道呀，可是他在工作里面，当时他的本分，但他们都是蒙神呼召的。那我们就问了，这刚才那个神今天仍然呼召人吗？我们通常都认为指传道人。牧者宣教士，对，就是宣教到海外宣教，蒙神呼召，当然这是对的。但是神其实对每一种工作都有他的呼召，这个呢就是比较长的那个，在出埃及记里面， 其实里面你会看到，就是上帝要摩西里面去安排一帮人，在犹太人这个支派里面去找他去做一个会幕，还有里面的一些器皿，他就说得很清楚，上帝要求每一个工种的人的不同的技能，所以当时上帝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你在那边只当一个可能是可以上炭、可以吊炭木头。能够做同样的、不同的、各样的工，在分派单支派里面，那个叫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与他同工，okay? 所以都是你看到里面很多不同的，要做桧木、法具，然后一些器皿、桌子、灯台都有，都需要很多技能，跟我们不是一样吗？今天上帝让我们在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工作经验累积了不同的技能，这是需要的。但同一时间，我们怎么把工作带到我们的这个，把福音带到我们的同事、我们周边的人呢？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同样在历代志下里面也有说，同样他善用的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我们刚才读了这个其中一部分，诗篇里面的139章里面就说，在我未成形的体型，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在你的车上，上你的这个写在你的那个车上面了。我们的一辈子，上帝都已经跟我们在后面那个诗篇里面都已经说得清楚。问题是。我们已经神已经预备了我们的一生，带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接受不同的教育、训练、机会、技能，遇见不同的人，那些都是他的安排，给我们各种的机会，有一天在某一个职位上面去发光、做见证。问题要问你们：你愿意将自己一生交在神的手中吗？我用我自己一点点的经历跟你们去分享，刚才跟姊妹去分享我说的普通话，我普通话是在上海学的，因为香港那个我的那个年代是没有普通话课，所以我知道我比其他香港的一些同年纪的人，我的普通话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当然也没有真的很好，因为很少用。但最起码我知道，上帝把我放在一个地方是可以使用普通话。当然，普通话的人口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台湾还有就是新加坡部分的、马来西亚的都用得着。我很早就已经出来工作，我第一份工作在上海一家公司叫 Johnson & Johnson，有听说过吗？强生。他们呢是一家公司在1964以后。第一家公司在中国买土地，所以他当时是买一送一的，在上海的那个闵行的经济发展区。那么有人愿意来外商投资，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怕。那我呢就是第一份工作在那边呢，去安装他们的那个就是 installation 他的那些生产线。所以我有机会在93年的时候到上海工作，那也让我在那边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我太太，我后来我们认识的5年以后就开始谈恋爱，然后又结婚，所以我知道我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技能就是可以用普通话，后来上帝又带领我接受不同的那些不同的学历，刚才跟你们介绍过，在爱尔兰国立大学还有 Newcastle 就是在澳大利亚里面，都是他所安排的，然后。我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是因为我觉得我就一去，上帝都帮我去安排的这一些。虽然我说这个普通话不是我的母语，如果能用广东话来说，还要更加容易对我来讲，对你们来说，你可能没有太吃力，因为听我讲普通话可能也是不是很舒服。但我就知道，就是上帝去安排。而且我刚才跟你谈过，我怎么去找到一份工作，都是上帝安排的。他非常体谅我，因为不是很容易去找一份，暂时还是我 我认识的朋友，还有其他几个朋友来到这个加拿大，都是跟我的以前的同事，他们都是做一些比较体力劳动的那些工作。那我很感恩，因为我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继续去教书，所以我很非常清楚，主权都在神里面，神给我们的，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我一点都没有，但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敞开让他去使用。所以我就是接到主任的那个一通电话，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就其实我那时候呢有一份工作在香港的，几乎谈成的，就我回到香港那边去教书。但后来我就说，哎，我不能很确定的，就能不能今天能来到，人能不能来到这里？但我说行，我都愿意，因为都是能使用我的。我都愿意去跟大家去分享，所以我们有的一些机会、就是技能，或者我们遇见的人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但关键是下面那一条题目，也是我们行动出来，我们愿意将我们一生都交在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吗？我们相信他吗？如果你想知道神的呼召，有没有将自己交在神里面？但你知道头脑里面你知道，对，你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但是没有将自己交给上帝他的手里面，你叫他怎么帮你选呢？有时候我一些朋友啊，很好的朋友，他有时候呢，他就会跟我们发些信息，哎，请你为我那个儿子祷告，或者他有一些难题，他需要答案。那我说，那你怎么看待上帝呢？香港不是有个黄大仙吗？很爹，有的人说是很灵的，是吗？但我说我们的上帝不是这种啊。其实圣灵一直有跟你说话，但你听得见吗？你没有听，你没放开，那就像现在一样，你想知道是神的呼召还是没有的？但问题是，你没有将自己交在神里面。不愿意，或者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吗？星期六、星期天就是基督徒，星期一到五还是用来我原来的那个方式来去生活，选来选去都是你自己在选呀。今天你愿意将自己交给神吗？当然，基督徒在选择职业里面应该听从神的呼召，而不是自己的选择。有时候呢，有些人在问我，干嘛我以前在商业社会里面好好的去做？会突然之间会转到那个教书的那个情况了，而且我是一点教书经验都没有。我2008年的时候，我一点教书的经验没有。但我面试的那些同事，他说：“那你很奇怪呀，干嘛你没有这个都会请你？”但我跟上帝祷告，我那时候呢，是我儿子已经是5岁，2008年他是非典的时候出生的，很容易记。所以那时候呢，我怎么安排我儿子呢？因为要相信政府是吗？香港那个时候呢很严重，我们香港最后非典呢死了299个人，但北京也是很严重，广州很严重，上海呢，上海的疫情当时怎么样？他们说死了2个，所以我在4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叫我太太，嘿，你还是回上海吧，反正你母亲在那边照顾你。我儿子8、9月的时候出生的。所以我是反过来的，香港很多人不是现在很多内地人以前啊，什么双非，就希望来香港去产子。我呢是反过来，是把我儿子放在上海里面出生的。但刚才不说了，他5岁了，那我很傻，因为我出差的日子太多了，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香港。那我就跟上帝说，我很想我的家庭。有家庭的生活，可以跟我的太太减轻她一些负担，因为如果一个女的要照顾整个家庭，一点都不容易。但上帝很好，因为我的工作呢，有一部分也要教书的。我以前在虽然当区域经理，因为要跟产品介绍啊那些，我都跟那些纪律部队啊，我要跟北京里面的国家体育总局啊，我曾经去过中南海，有一些高官他要打网球。那他不懂用我的那个产品，所以我要去教他那个教练怎么跟那个高官怎么去用我的，怎么解读。所以我也进去过中南海。那 都是上帝，我就跟上帝说，我能不能这样有一份工作，可以不用经常出差的？那见到那个，哎，对，那么我就去投一个简历。那教书应该不用出差了吧？是吗？上帝很好，就安排我去那家城市大学里面。当时是我真的有一点教学经验都没有，但就请了我，所以我很相信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你说你是硕士，大家都有这个学历，干嘛要选择你一个一点经验都没有的人？当然，我觉得有些秘诀就是你在 interview 里面把他让他相信，在这15分钟让他相信你行的。所以我们在问自己，在选择的职业上面，是我们要听从神的呼召，而不是自己的选择。神知道我们的一切，他已经安排我们的一生，但我们愿意不愿意按照他的那个规划、他的计划来去走吗？如果我们不按神的心意去工作，当然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痛苦。神在不同的时间安排不同的地方，是为了训练我们迎接更重要的使命。以下的那些都是变换的工作的形态。彼得跟安德烈本来是做渔夫打鱼的，是吗？保罗呢？据说有很多说织的那些东西的，对啊，这个对。然后亚伯拉罕是牧人。那摩西，他做了很多啊，他也会啊，因为他的人生就是有3个40年嘛，前面40年是很多的学问，对吧？在埃及里面，然后中间40年因为逃走，在旷野里面种牧羊，然后后面40年就带领的以色列回到那里，都是转换一些不同的工作的形态，但工作不是为了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要很清楚，如果我们已经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是主耶稣用宝血赎回的，我们有主人的，我们有老板的，我们在地上面的要求很简单，但也很难做，都要荣耀他，见证他。我们要神寻求未来的道路，求他指引我们该做的工作，使人生有永恒的价值。我希望可以在最后用这个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呢，是我们永恒价值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存留在这个永恒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愿意把一生都交给他，把所有的事情，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成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如果反过来，我们抓在自己的手中。所有事情都变成你自己的咒诅，本来是祝福，对吗？工作其实是祝福，但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希望放在我们自己手里面，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运作，那就是把那个咒诅抓在手里面。我们愿意一生的主权，一切的主权都给神吗？因为这样才能喜乐和满足。这个呢，就和彼得前书我们相信都很熟悉的，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诶，然后又叫你们宣扬了，叫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唯有你们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表示我们基督徒是一群特别的人，和那些不相信、不顺从的人应该完全两样。我们应该是与他们有不一样的。被拣选的当然呢是有存在的特殊的这个目的还有用意的。如果我们能明白的话，就是知道我们要来这一辈子的话，我们就要去荣耀他。然后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就是说，你们在给我们最后的那个权柄，还有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一般非常特别的人，除非你自己不认为。但我觉得我们是从神，他用他的宝血来去拯救我们，赎回我们，怎么会不特别呢？我们而且是被神拣选的，归于他自己，为他而活。 在世上面为他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那些，能不能看得到？比如说，在工作里面，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怎么去荣耀神，而不是满足自己的那些喜好。而且，这个是神的托付，还有他的命令。可能我们对我们的大老板不是太看重吧。我不知道，在你地上面的那个老板叫你去工作，你会不做吗？你敢不做吗？给你的任务交给你。比如说我，当然我现在在学校里面去教书，你能这个把这个书不教完吗？你能不让他们去考试吗？这个考卷不批改吗？不会啊，你肯定会把它做好呀。那上帝要我们的那些要做的那些呢？叫我们的那个任务呢？那命令呢？他听不到，选择性的失聪，现在听不到，看不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侍奉神，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是那个桥梁，我们有任务，我们有责任，传递神的祝福。在忙碌的工作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呢？记住一个秘诀，我们做盐和光。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个问题存在，许多基督徒只习惯，他还是做盐，不过在盐罐里面的盐，什么意思呢？
不拿出来。
在那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很好的分享，非常美满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可这里叫你去做世上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只说做那个盐罐里面的，对吧？就没有把这个真的要行走出来。但这里个人的情书，你前书里面的第10章里面就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无论在工作里面还是生活每一个细节，除了其实工作是其中一个，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环节里面，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不可以羞辱主名。你还记得我刚才说那个旧同事吗？他真的让我们的主，最起码他的那帮学生里面，你叫他们去教会，他们会很抗拒啊。基督徒是这样工作的吗？基督徒是这个态度的吗？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做好，那问题存在了。上班的时间可以向同事传福音吗？你用上班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哪怕你的事情有多，反正有多合，不是合理，你说那个原因有多大？但你上班的话，你就要这个基督徒要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表现卓越，要做的最好，是因为刚才那个，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不能败他的名声。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看轻了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些任务，变成一个选项，可做可不做。但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教的，是我们这样去理解而已，是错误的。所以，我今天希望可以大家都明白，既然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要到外面的，不是在我们的罐子里面，在教会里面很好，大家相处的非常美满。你要到外面去影响，把那些没信的人把他带回来，执着你的美好的见证，你做事情很卓越。所以这个问题，上班的时间可以向同事传福音吗？当然有广义有狭义的这个，但一般来说，我们只要在我们工作里面做好，在适当的时候，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跟他去分享你的过程、你的经历、你的体验、你的看法、你的价值，我觉得已经很好。但连这一个都没有，比如说你是一个，举个例子，经常偷懒的， 然后你的一天你就跟我刚才说，哎，10月24号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布道会，请你来啊。我们一般基督徒很好的，会愿意听你的吗？你有没有说你言的那个功能，把它发挥出来，把那些人引你到那个上帝前面呢？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眼前的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这什么意思呢？这经文里面语不所述，就说，如果你的老板不看见你的话，你就可以偷懒，是吗？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就某一些基督徒也会发生，或者一般的人都会这样。老板在的话，他可能就比较勤奋；老板一不在的话，他就按照他随心所欲，他自己想怎么去就怎么做。不是，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那个，这个叫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嘛？我们应该要做的态度嘛？因为如果我们要说我们要做卓越的时候，excellence 是无论你在什么的，老板在不在，你都应该要把它做好。什么时候你都要把你的事情要做好，因为你是不能羞辱主的名，你要荣耀他。你们自己原知道这当怎么效法我，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非常不按规矩而行，也未闻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工作。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个叫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的，那个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什么意思呢？就当时呢，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蒙恩不久，所以使徒保罗就不叫他们的福音事情受到打掐，宁可不让自己成为他们信徒里面禁忌的负累，所以保罗继续的去工作。没有说，因为诶，我现在做哪怕是上帝的工作，他也是很勤奋，把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基督徒的生命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把上班的时间看作赚钱，下班周末才是侍奉。这个是我很多很多我们那些一般信徒里面有的那些概念。但如果你看圣经里面，你就很清楚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在我们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你相信吗？你知道吗？那他说摩西是吗？摩西是本来不是挺好的吗？40年前面那40年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吧？但是因为看不过要欺负他同族的人，就杀人以后自己就逃走。一走嘛就40年，所以他后面中间的40年都在旷野里面，但神还是用他，到最后的时候很大很大的这个任务给他，然后带领他的以色列们可以回到那个迦南地。如果你真的信靠他，相信他的安排带领都是好的，我们还会有那么多压力吗？我们压力的泉源在那里了，是因为我们用了。我们在世上面的那些老我的那个原则来去看工作，那么当然是很多的痛苦、劳力都在里面，所以很多的很多的压力。我们在世上面所做的事情可以是俗事，但也可以是属灵的。我们事情也有，不是说可以短暂的价值，也可以有永恒的价值。关键是否将工作奉献给神。是否明白，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能服侍，为了服侍主？我想就，我们那个关键的那个，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我们的主，让他来去带领我们那个工作，而不是把我们很多的一些忧虑，我们那些想法都掺在里面。因为有时候呢，我认识一些信徒，他都这样的，他已经有一系列的那些 checklist，好像一个叫上帝在那个支票里面签个名，都是他自己的那些意思，而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你可以允许我给我那个。其实我 在大英的这个主任来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在我回来的路程上面，那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上帝，你什么时候带我回 Edmonton？我不想再待在那个 Prince Albert，每次这样往返，我老婆很担心。我自己也其实，你说我现在对我来说，7个小时的车程我已经不累了。我不知道大家开车的这个能力，你说7个小时，其实对我来说都很轻松。但我知道现在上帝没有啊，没答应我。我中间也有曾经寄过一些履历表、resume，都是这 Edmonton 的一些学校 mates，还有就是香港那边刚才不是说吗？他已经差不多也有已经谈好了，结果都没有。最近也有一个本来的，我们现在本身的一个在沙箱理工里面另外一个职位，挺适合我的，我觉得，但我都觉得我都交托给上帝，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时间，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但我愿意甘心乐意的，对，我还是每一次来回都要7个小时，620公里，但我还乐在其中，因为我听了不少的那个。这个讲到6个小时，你就知道有一些讲到你会睡着了，不能再听。有些事还非常激发你的一些想法。